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首先给您带来的是本地的新闻，那么之后呢会谈一下刚刚在结束的两场的辩论哈，就是英文叫 back to back 哈，背对背的辩论，一个是密西根州州长的这么一个辩论，另外呢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的两场这个一场辩论。我刚刚看完了两个小时，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有一些感受，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哈。这种远在远方的这个选区的辩论，我们看的人我想不会太多哈。如果不是做媒体的话，我也不太会去看啊。但是呢，因为美国的参议院的竞选吧，我想是涉及国家的联邦政府的一个走向，因此呢不管多远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哈。哇，对不起，我这个屏幕跑出来了哈。好，那么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州长呢，怎么说呢？州长就是一方的大员吧，像地方诸侯哈，那么等于是各个州的总统一样，所以他们的人选对那个州也是影响非常的大。好吧，那在结尾处呢，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想讲讲我方伟这个现在在油管推出来的28项美国立国原则。听了方伟节目，听了几年的，比如说4-5年的话，可能关于这套节目已经接触了一两遍了哈，可能两遍，在9961的朋友。那么这套节目呢，我现在在油管的就免费推出，油管的方伟时间免费推出哈。以前为什么说免费呢？因为以前是在那个方伟的希望之城的会员网里面哈，会员网里面。因为美国中期大选临近，我就把他这些节目搬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关于美国的一套真相，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一套真相。我觉得不能够把它拿出来，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做盈利用哈，我觉得那样是不对的哈。尽管我们在那里给会员先推出来，但是我一直的想法，我跟江峰都是这样哈，因为大家知道在2年前的时候，江峰和方伟呢做了大概20多天的节目哈，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夜，我们跟大家承诺说将出品这一部这个视频，讲述28项美国的立国原则。那么这一批呢已经基本上做到一半了，现在在油管呢免费推出，如果您可以的话呢，到油管上搜索一下方伟时间哈，方伟时间来看一下这个系列吧。我真的是非常的建议大家都能看，不是为了给我增加什么流量哈，因为这是关于美国的真相，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关于美国的真相。今天很多很多的西方美国的白人，美国的在这里出生的人，美国的黑人也好 whatever， 很少人知道，很少人知道。但是我们华人为什么不能知道呢？为什么不能先知道呢？我们经历了这个共产主义的祸害哈，我们带着免疫力来到这个国家，我们格外珍惜这个国家的自由。而这个国家自由的根是什么？ Who knows？ 有人知道吗？能系统的说得出来吗？今天美国现在存在的所有的这些价值之争，它的背后又是什么？它的根本又是什么？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都有答案，不是没有答案，不是 he said 你说他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是的。美国这个国家，我们来到这个国家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繁荣是吧，都因为这个国家的富裕，因为这个国家的机会，这个国家的繁荣，它的富裕，它的机会，是偶然发生的吗？美国地底下挖到一个大矿，因此发了横财吗？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吗？还是不是这样？这就是28项美国立国原则这个系列，它带给我们的答案。所以呢，方伟非常的建议哈，大家能够花一点时间去搜索一下方伟时间这个频道在油管上哈，然后呢，在油管上，大家去听，起码看第一集就是前言哈。看完之后呢，你们自己再来决定要不要花时间看下面的。每一集都不是很长，有的是十几分钟，有的只有3分钟、5分钟。但是毕竟这是这个国家的，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根本，但是又少为人知，很奇怪哈，一个国家的根本怎么可能少为人知？那么这就是这么个现实。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才今天有这么激烈的左右之争。好，那么在这个讲这些之前呢，还是回到我们的地方新闻哈。那么圣何西这今天发生了5.1级的地震，为8年来湾区的最大的地震。那么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初步的估计，今天上午的11:42，圣塔克拉拉县的东部发生了5.1级的地震。 湾区周围的城市呢都有震感，整个湾区的多个机构报告说，目前没有发现损失，也没有紧急的呼叫。这次地震的震中呢是在上午的11:42发生在位于圣荷西东部地区的东部山区的汉密尔顿山以南。那在上午的11:47，又一次3.1级的余震在这个东部的一个公里处发生。圣荷西消防局按照地震的政策哈，开始检查人员，勘察他们的直接反应的地区，检查车辆、检查车站和设备等等，来确保他们能够准备好应对任何紧急的情况。圣荷西国际机场的报告说，整个机场的园区呢已经检查完毕，营运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圣荷西警察局呢在推特上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关于 对不起损害或者受伤的报告。湾区的多个公共交通机构，比如说 BART 公司啊、圣塔克拉拉的这个谷地交通局，以及经营渡轮的机构，都宣布呢，因为地震而改变了计划。旧金山湾区水上紧急交通管理局表示说，由于码头在震后进行检查，渡轮的出发时间呢将推迟10分钟，而 BART 车站呢最初被耽误了5分钟，他们并没有降低运行的速度。BART 公司在一条推文中说，那么地震发生之后，除了 Trans Bay Tube 的列车之外，所有的列车呢都暂停了5分钟，这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被更大的地震所影响。而加州火车 Caltrain 和圣塔克拉拉谷地交通局呢，正在降速运行。另外呢，国家气象局宣布说，这次地震呢预计不会引发海啸。哇，这个我们这一地震，大家都心就悬在那儿哈。这是8年来呢湾区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地震。震中是位于 Calaveras 断层附近哈，那这个断层呢，在1984年引发了 Morgan Hill 6.2级的地震，而上一次湾区比较大的地震呢，是在2014年的 Napa 发生的6.0级的地震。在那一次地震中呢，并没有人死亡，但是有几百座的建筑物被损坏，有几十座被贴上了红色标签。在这之前呢，在早是2007年，在圣荷西的 Alum Rock 附近呢，发生了5.4级的地震。Calaveras 断层是 San Angel 断层系统的一个主要的分支，从 Hollister 附近的这个 San Angel 的断层分出来，在北端走到 Danville，并且和 Hayward 的断层相连。美国的地质调查局估计说，在未来30年，Calaveras 断层发生6.7级或者更大的地震的可能性呢，都是为7.4%哈，而黑沃的断层发生是6.7级或者更大的地震的可能性是14.3%。好吧，每次发生地震都会提醒我们做预防哈。而下面一则消息跟这个东西有关，也可能跟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关。加州521个邮政编码的房主可以获得政府的资金，用于地震的预防。那刚刚发生的5.1级的地震提醒我们，加州一直存在着地震的风险。目前呢，根据加州地震局和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在2014年所创建的地震加固计划，湾区和加州各地更多的房主可以申请高达3000美元的加州的补助金，来改造他们的房屋，为下一次大地震做好准备。那么这个地震加固计划现在向居住在521个属于高风险的邮政编码的居民提供。那么和去年相比呢，增加了126个邮政编码，包括了更多的湾区的城市。根据负责这个计划的官员说，这些邮政编码呢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为加州所绘制的地震危险地图来选择的。这个计划的注册现在已经开始了，到11月29号截止。地震加固计划的执行主任和加州地震局的首席减灾官员，他有个减灾官员哈，叫做 Janiel Maffei。他说："脆弱的房屋呢，一般是建在1980年以前。这样的房屋是木结构的哈，房屋下面一般有一个爬行的空间，那并且没有正确的支撑在地基上，而且呢，房屋是由短的叫做螺柱墙所连接。这种墙呢，并不坚硬。"在地震的时候，就可能会导致房屋出现倾斜。那么，对这类房屋的改造，包括在房屋的木材和混凝土部分之间用新的锚栓哈，将房屋固定在地基上，这个过程差不多要2到3天能够完成。而加州的平均成本是5200美元，而湾区的成本是6000到8000美元。 那么官员们说，从2014年以来呢，总共有超过17,500名的加州的房主获得了地震的加固的补助。有了今年的额外补助，官员的目标是在全州提供至少15,000份的补助。也就是说，在湾区的朋友的话，6,000到8,000块钱的成本，政府帮你出3,000，所以等于是把你减少一半了哈。好，那么你要有得到这个地震加固补助金的资格，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呢？第一，拥有并且居住在你计划改造的单户的住宅，就是你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是吧？或者对，第二呢是房子是1980年前建的。第三呢，一楼下面有一个凸起的地基或者爬行的空间，这老房子一般都有哈。第四呢是房屋建在平地上或者有轻微的坡度。第五呢，在纳入这个计划之前呢，你还没有开始一个建筑工程或者一个获得一个许可证，你就还没有开始弄，就是改造你的房子哈。第六呢，房屋的地点位于刚才说的521个高风险的邮政编码区之一，你可以在这个计划的网站上输入你的邮政编码，就可以查询到你是否符合条件。这个网址是什么呢？叫 earthquakebracebolt.com，earthquake。Brace 就是那个栓的意思哈，就是那个袋子哈，brace，后面是一个那个螺栓的栓，bolt，对华人不好记哈，earthquake bracebolt.com。马飞说，这个计划目前呢只对单户的住宅进行改造，正在努力获得资金以扩大到多户的住宅。这个计划还向年收入在72,000块钱以下的家庭提供额外的补助金。符合条件的房主呢，可以在填写常规申请时，在收入资格的问题上回答说是，来申请补助的这个补充的补助金。好，下面一则新闻是圣荷西市长的候选人辩论呐、啊。大家知道现在只有2个星期就要做大选了，而今天呢是在美国有4场主要的辩论哈。那么一个是刚才说的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辩论，一个是密执安的州长辩论，还有一个是纽约州的州长辩论。这现在纽约可能会翻红哈，纽约可能被一个共和党的联邦的众议员呐、啊、可能抢下州长。这个真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哈，我说的是可能啊。他现在把他的那个和民主党的这个州长的差距已经缩短了，如果能够抢下的话，那可真是会对全国形成震撼。那么最被震撼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猜一猜，加州嘛，对不对？如果纽约要翻红的话，我们加州怎么想？那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形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我所说了，刚才说了哈。除了纽约，还有一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的辩论也是很有意思哈。民主党的这个现任的参议员将和一个共和党的挑战者，这个挑战者有点特别，他是不赞成川普的。一般而言呢，不赞成川普的这共和党候选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希望哈。那么，但是这个人呢，他还是这样，他赢得了初选啊。他的整个的观点就是一个叫中间派，因为科罗拉多是一个非蓝非红的一个州。我这样说也不准哈，叫做偏蓝州哈，所以他在那边要想一个共和党人要想赢得参议员的话，他会把自己调得很温和，并且跟川普拉开距离。那么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哈？这个确实我有我的观点，但我现在不忙说，现在还在报道新闻哈。好，那么是看一下本周一呢，就是距离这个圣荷西的2名市长候选人会展开辩论，向公众来分享。分享了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愿景，说的是昨天的事情。那么一方面呢，是圣塔克拉拉县的这个县议员叫 Cindy Chavez，第二呢，圣施荷西市的市议员叫做 Matt Mahan 之间展开。其中一个最大的话题呢，是他们将怎么结束无家可归问题的这个问题哈。那昨天好像这个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是吧？那方伟跟这个听众朋友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探讨哈。所以圣荷西的市长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怎么讲最突出的一个话题。马汉说，我还忍不住再说一下哈，我来圣荷西是1993年，我当时真的没有见到一个游民，一个无家可归者，我一个都没有见到。今天到处都是，也不能说到处都是，很多地方都是哈。好，我们说一下马汉说，我们将需要更快、更务实的行动起来，将我们城市中 将近6000名生活在户外的人送入安全的管理环境。而查韦斯说，我们现在必须找到住房，我们需要建立永久支持性的住房，因为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永久场所供他们居住。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他们的辩论没有，我听这两句话听下来，我觉得也没啥区别，是不是啊？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呢？好，那两人都同意说，县和市之间要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以便人们可以更快地离开街头，也就是说不在街头游荡哈。查韦斯表示说，县里已经安置了20000人，正在考虑增加10000人。哎呀，大家知道现在有6000人，他已经安排了20000人，还有6000人，他准备再安排10000人。如果他安排成功的话，就安排了30000人。你猜外面多少人？外面可能6000会增加到8000人。你同不同意啊？不同意的可以打电话进来哈。好的，那么查韦斯说，在迄今为止被安置的人中有2000多人住进了新的住房，但是我们需要在所有层面上尽快的展开行动。但是马汉说，随着无家可归人数的增加，这座城市正在倒退。他说，我们因为有太多的规定和太多的费用而打破了加州的住房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负担得起的住房。但听听看他们俩观点一样的哈，一个就是说尽快盖住房，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太多的规定了哈，我们也是得盖更多的住房。而另一个热门话题呢，是帮助小商业的健康发展。查韦斯说，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确保我们正在处理积压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正在更迅速的帮助人们获得许可证。马汉说，小企业需要安全的社区，他们想要更快的警察反应时间和追究人们犯罪时的责任。那其他的议题包括停车呀，这个城市基础建设和绅士化。什么叫绅士化？叫做让更有富裕的居民和企业那么进入当地来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好，对一些公众来说，本次辩论其实将决定他们在10月8号投票给谁。我们的听众这么多听众中啊，有没有一个看过昨天的辩论？如果有的话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看能接您电话。
方伟时间，
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啊，我是方伟。刚才给您带来的是关于湾区本地的一些个新闻的哈。首先是地震，您担心这件事情吗？其次就是关于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哈。圣何塞的市长候选人昨天展开了辩论，那么有没有任何人看过哈？那个如果看过的话，打电话进来说说您的感觉和看法是什么哈。好，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方伟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看看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目前的一个状况如何哈。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呢，给大家先说一个跟中期选举相关的一个新闻。现在离中期选举只有这个两个星期多一点。那么最新的一个民调表示说，71%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正在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只有20%的说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这个民调是由 Hart 这个研究中心和这个 Public Opinion Strategy for NBC 是 NBC 做的哈。那民调业者说，这是在过去哈他们做的7个民调中第6个显示说，这个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轨道上的比例超过了70%。那么在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只有20%的人认为说美国的经济明年会更好，26%的人说明年会差不多，而50%的说明年会更糟。啊，这个50%的这个数字啊，是从1994年以来，同样这个问题，答案是最高的、最糟糕的哈，50%认为明年会更糟糕。所以呢，那这对于民主党的选情当然是非常不好哈，因为这个民主党这次就是等于是他们是完全执政嘛，在联邦层面完全执政，所以他们显然公众会认为说他们要对这一些负责。好，另外呢，其他的一些民调呢，就是在比如 Pew Research 啊，也最近做了个民调，那么79%的人跟这个 Pew Research 说 PU 就是 PU 嘛 ，PU 统计说这个 inflation 就是说通货膨胀是非常重要的，61%的人认为是犯罪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 Political 跟 Morning Consult 这个民调，那么他说71%的人也是对通货膨胀非常非常的关切，而这个跟2个月前比是上涨了5个百分点。42%的人呢说这个像经济啊、工作啊， 对，经济、经这个太税务啊，税务和工作是他们10月份投票的时候最重要的考察点。好吧，那我想在民主党的选战的策略中，如果把这个罗素韦德案哈、堕妇女堕胎案和1月6号这件事情呢，就我现在所知，它和美国民众的主要关切点呢是差很远，民众不太关心那个，您同意吗？所以呢，对于经济啊，对于这个犯罪，对于边境安全，这都是远远是超过其他的问题哈，就包括说刚才说的1月6号的这个叫做是1月6号的听证案。和罗素韦德的堕胎案，那还有2个星期了，您有做过准备吗？您，所以呢，我现在想打开电话，就是说您关于中期选举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您觉得我们的电台能给您什么样的帮助？您需要我们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哎，都请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哈，说一下，那也许说不定我们可以提供呢，对不对？好，我们的电话是800，对不起，888-275-1628。888-275-1628，好，好，那在等您电话之前呢，方伟来说一下刚才的两场辩论呢。两场辩论是我给讲一下哈，一个是在密西根州哈，密执安州或者叫密西根州，你看你怎么翻法哈，在那边的一个辩论。那么两个人都是女生哈，两个州长，一个是现州长，现州长的名字叫做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我得看看我的笔记哈。那他的名字叫做魏莫哈，Whitmore 啊，Gretchen Whitmore。那么他呢是一个女州长，那么在大概在4年前选上的。那么他的爸妈呢都是公务员，都是公务员，在州政府还算是个官哈，州级官员。那么他是这个公务员的女儿，自己呢学的是法律，同时呢也是一个，反正就是从众议员，州众议员到州参议员，那么后来就当上了，上次就当上了这个密执安州的这个州长。我知道在疫情期间呢，他的那种封控的决定是非常严的哈，所以就引起保守派很不爽。我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他们抨击他哈。那他的对手呢，叫做塔多迪克森哈，那这个人呢是个怎么讲？是个生意人哈，是一个女企业家。那么同时呢，也是完全是个政治素人哈，完全没有参与过这个选举的。他是美国的前教育部长哈，前教育部长叫做 Devils 对不对？没错，Devils，他就推荐这个 Dixon 哈给川普，川普就他说这个人是唯一可以把那个魏莫打败的人。那川普就顶了他，顶了他之后呢，他确实就在共和党的初选中就是打败的对手哈，就出现了。现在这两个女生在这次呢是第二次选举哈，第二次对不起说错了，第二个辩论，那么这是第二场辩论。女生辩论怎么说呢？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双方都比较温和哈，就跟两个男士辩论就不太一样，都很温和，而且在价值之争，因为好像我觉得两个人关心的东西都比较相像，所以拉开的区别不是太大。但是这里头确实哈，虽然1个小时的辩论中呢，他们。这就跟其他所有的辩论又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说对方不好，不太能够去讲自己要怎么做什么事儿，因为大家你看每次就是一个人说1分钟，对方再回30秒，你再回30秒，就类似这个打法哈，你很难系统的说出你的正纲或者你想做什么东西。对啊，这是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哈。在乔治亚州的这个辩论中呢，他们就每个人给了3分钟。那个就比较够了哈，我觉得那一次就比较有实质性的东西。好，但不管怎么说吧，两个人呢，我觉得基本上是旗鼓相当哈，我就会觉得比较旗鼓相当，分不出太多的这个区别来。那下一场辩论就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费特曼对决宾夕法尼亚的这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叫做梅麦特奥兹医生。那费特曼呢是谁呢？他是，我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叫做美国外叫什么 American Corps 啊？这啥意思啊？应该叫做美国外援，不叫军团呢，就是美国国际军团吧。总而言之，做好事的哈。他从哈佛呢拿到一个叫做社会服务的一个硕士，后来呢，在2006年到2019年，在这个宾夕法宾州的哈叫叫做布莱达克啊，布莱达克担任市长。后来呢，在4年前呢，就这个就 就是竞选赢得了宾州的这个副州长，所以他今天是副州长。而这个埋妹特哈奥兹医生呢，他这个他很有非常有色彩哈。首先第一，他从来没有从过政，第二次呢，他是现在竞选美国参议员的唯一的一个穆斯林。再一个呢，他是一个以前是个心脏科的医生，现在已经退休了。他呢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并且在宾州大学哈宾州大学拿了 MBA。然后呢他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这个叫做外科医生的外科的教授。在2018年呢他被川普任命为这个叫做总统体育健身和营养委员会的成员。那么他在这个疫情期间哈，他的节目他是一个叫做什么来着，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哈。那么同时呢也有自己的节目，他有一个健康秀哈，在电视上经常有已经好多年了。他的电视节目呢对川普影响很大，所以那个关于青绿葵哈，这种青绿葵可以对付这个新冠病毒哈，这是他的节目中首先说的。后来川普就认同了，并且川普自己就是吃这个青绿葵来这个来预防这个新冠的疫情。他在2008年的时候被《时代》杂志评为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那么同时呢，他的节目呢也获得9次这个艾美奖哈，艾美奖是电视奖嘛，这个艾美奖的白天的节目的这样一个最优秀哈，叫做优秀主持人的这么一个提名，很有色彩。因为现在这次辩论呢是很不容易取得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5月份的时候，就几个月前吧，这个费特曼呢他就中了风，轻度中风，中风之后呢他就不太出来了哈。那不太出来呢，那奥兹医生就老顶他，说你这老藏在那儿哈，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想代表我们来出任这个参议员，大家得知道你什么观点呢？那这个费特曼就一直在那就是往后拖哈，就说我现在不行。那现在到了选举前呢，就是这么个2个星期了，这次他就基本上撑不住了嘛，再往下就是再也不出来了，那他也有负面效果。因此呢他们就同意了做这次辩论，这就是1个小时前的这个辩论。那么在辩论之前呢，费特曼的这个竞选团队就说，就是降低公众的期待哈，说他讲话可能会含糊其辞，可能反应不太快，那等等等等的。大家想想看，一个是刚中风4个月的人，一个是个电视明星，好家伙，这你就可以预想到这个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哈。那可能对这个费特曼是很不利，但是呢他基本上也答应了，他也没啥办法哈，因为你不可能从头到尾都不露面嘛。那么结果是如何呢？好，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向您报告今天的这个辩论，宾州参议员辩论的情形是结果是如何。好，我们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那么刚才跟您讲到的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参议员的一个选举哈，选举的辩论，那么是由奥兹医生对决副州长费特曼。那么这场辩论呢，刚刚在42分钟之前结束。那么结论是什么？简单的说，方伟的看法哈，我们要知道哈，这个费特曼在1个多月前，他领先这个奥兹是7到10个百分点。那么今天的辩论的结束之后呢，我在这儿就是大胆的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哈，我觉得费特曼 is done, is finished。基本上呢，在这场辩论中，当然了，他的那个中风的给他带来的劣势啊，那是非常的明显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奥兹医生的清晰的陈述啊，和他丰富的政见和他的那种气势吧，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合格的参议员。而这个费特曼则横看竖看就很难觉得他是一个合格的参议员。因为话说不清楚倒也算了，你说的慢一点也行，可是你如果能说出点来那也行。基本上就是费特曼的没说出啥点来，就啥也没说出来。有的时候这个叫做提问者哈，主持人提问他都没听见，然后就僵在那儿，人家等他说话，他又不知道这个主持人刚刚问了啥，就在那这不是一次哈，那么出现2、3次。所以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宾州的人如果看了这场辩论之后还觉得要给费特曼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很难以想象。所以我个人认为费特曼 is done, it's over, it's over。 也许他应该不来参加这场辩论，但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不对？你就从头到尾藏在那儿，最后人家选你当州长，这也不太说得过去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吧。既然你想当一个州长啊，一个州的州长，哎，对不对？既然如此的话，那当然公众是对你的要求，不能说因为我有病，所以呢你就大家原谅我吧，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你有病，你可以做别的事儿啊，有很多事儿可以做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来做当州长呢？你当州长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对不对？那么因为宾州嘛，不管怎么说是一个美国多少有大概1300万人的一个州，算作美国的比较大的一个州了哈。那么你做这个州的州长，你说你身体有病，我还是要做，大家同情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我看来哈，这场辩论的结果基本上就是啊，费特曼就出局。如果费特曼出局意味着什么哈，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共和党三个战场州，民主党三个战场州，共和党的三个是宾州，另外一个是俄亥俄州，还有一个是北卡罗来纳州。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俄亥俄州呢很可能共和党会赢，如果宾州共和党也赢的话，那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北卡罗来纳州哈，这个共和党已经拉开它的这个距离了。那么如果这三个共和党要守的州都守得下来，那么只要在民主党的三个州中抢下来一个，那么参院就翻盘。 OK， 抢不抢下来呢？光内华达就很可能抢得下来，光内华达现在已经共和党已经超出了。那还有两个就是亚利桑那州，对吧？亚利桑那州还有一个州是乔治亚州啊，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和乔治亚州双方都是咬得很紧，现在双方已经是进入误差范围之内了，民主党仍然在领先。所以呢，那总而言之吧，就是往下几天吧，各方面都是精彩可期哈，精彩可期。好，那么还是一样哈，方伟在方伟时间的这个频道里头，不仅有28项美国立国原则，我同时呢还有关于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系列节目，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去听一下，能够去回到家里停下车子哈去看一下。好，那么下面呢，我想给大家讲讲哈，这个28项美国立国原则的一些个，它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哈。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美国立国原则的它的大概的第一集的内容是什么。也不叫第一集吧，它的前言的内容是什么？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哈。这个视频呢，它是个系列视频，它讲述的是250年前的美国的建国先父如何是用一部宪法来创造出当代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以及他们所留下的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28项美国立国原则。那话说到这里，你说你除了从方伟这听到，你还谁能听到美国有28项立国原则？你在媒体上都没看到，对不对？你也没有听到过美国有28项美立国原则吗？有这回事吗？那确实有这回事。那怎么回事呢？那你得看这个视频系列才能知道哈。我们回到当初这个叫做1783年，那个时候呢，美国刚刚结束战争，四处凋敝。大家知道一个战争打完一个国家是什么样？就打得稀巴烂，对不对？那么美国国父在17世纪末所创立的美国宪法，让刚刚结束战争四处凋敝的美国得以重生，并且开始持续它的成长，最后成为世界的第一强国，并且引领到今天还在引领世界的潮流。美国的宪法呢，也因此成为当代世界各民主国家所仿效的范本。那么在250年后呢，美国国父的思想和宪法的原则已经淡入历史，很少有人知道了。如果没有巨大的危机，人们大概再也不会去想美国的根在哪里，它对于我们今天呢还有什么意义。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场巨大的危机，美国分为左右两派，谁也没有办法去说服对方，双方是各执己见，分化愈演愈烈。如果一直这么恶化下去，是否有一天双方真的要兵戎相见呢？好，那么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解决这场危机？美利坚合众国是不是还存在可以凝聚各方的共同的价值？如果有谁还知道这些价值是什么？在1778年的冬天哈，乔治华盛顿的大陆军呢，那时候丢掉了当时的首都费城哈，就退到费城的东北大概30英里地方，那一个地方叫做 Valley Forge 哈，叫伏吉山谷。 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华盛顿常常去祷告啊，在那个地方基本上驻守在那个地方嘛，他不想离开那个首都很远哈、啊，但是首都又被人家占了，他就在旁边蹲着啊，那么在那过冬哈、啊，那个冬天是大陆军最惨的一个冬天，那个冬天冻死了1-2000人，然后呢，但是他在那里头呢，除了练兵之外呢，华盛顿经常在叫丛林，叫做什么来着？灌木丛中有个地方啊，在灌木丛中去祈祷。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得到过一个神的启示。他在他的那个那个帐篷里头哈，他的那个帐篷里头，他得到一个神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叫做只要苍宇仍然有星星，天地还能生露珠，联邦将会永存。这个故事哈，叫做记录在一篇报道中，叫做 Washington's Vision， 华盛顿的目光哈。那么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里还是有，在互联网上去搜 Washington's Vision， 你还会找到。他找到当时是一个天使出现在华盛顿的面前，向他预示了美国的三次的劫难。这三次的劫难呢，几乎可以说一一兑现，真的是一一兑现。但是这 Washington's Vision 最后一句话叫做：只要苍宇仍然有星星，天地仍然生露珠，联邦将永存。那么这个启示，我们今天还敢相信是真的吗？联邦会存在下去？所以呢，那这个系列视频啊，就是方伟邀请我们的观众听众和我们一起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寻根之旅啊，从创立美国的建国先父那里去寻找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什么是美国真正的原则，什么是可以让联邦永存的关键。 OK， 好，那么在1783年呢，当时是经历了7年残酷的独立战争之后，刚刚诞生的美国可以说是前途是暗淡无光。当时美国没有一个领袖，中央政府软弱无权，国库也是空的，债台高筑，老兵们等着政府许诺给他们的战争补偿。而政府发行的，政府有什么东西？政府只能发行纸币哈，发行的美元纸币没人当回事，跟那废纸一样。那么和大英帝国的战争打掉了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那么一个就是英国了，另外就是英属加勒比海的一个蔗糖殖民地，所以呢外贸也没有，很多人是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那么很多的负债人呢，就因为被追债而群起造反，然后政府就推出照顾负债人的法律，又惹恼了债权人，于是再起一番这个一波骚乱。当时美国的这个新英格兰呢、啊，东北部啊，就威胁说我们要独立哈，不跟你玩了。而这个统治加拿大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和盘踞在佛罗里达的西班牙呢，也是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吞下任何一片可能。总之吧，在1787年这一年呢，在美国那个时候没有人看得见希望。好，那么在这一年的4月25号，来自13个州的55名代表一起来到了费城，参与制定一部美国的宪法。我们今天呢，把这些55个人叫做美国的建国先父哈。他们在费城一座炎热的门窗封闭的房子里，那么度过了，那就是当时的这个宾州的议会哈，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在4个月后的9月17号。他们拿出了一版美国的宪法，宪法花了2年得到各州的批准之后呢，按照宪法建立了美国的联邦政府，包括总统，包括国会，包括最高法院和他们各自明确的职权。而华盛顿被选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新政府上任2年之后，美国气象大变，各地骚乱停止，经济走向稳定，人们忙着生产，发明创造不断，连年轻的联邦政府迅速建立了极大的信誉，让华盛顿总统自己都非常的惊讶。从那之后呢，美国踏上了200多年的繁荣之路。到1860年哈，70年之后，美国已经在消费市场、铁路运输和工业化方面开始领先世界。又过了这个将近50年，在1905年，美国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工业化的国家。美国以6%的世界人口，5%的土地，生产了全球超过50%的商品。在经过一战和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领袖和超级大国，对吧？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呢，今天的美国，有谁还会记得给美国带来命运转折的1787年，以及在那一年的制宪会议中发生了什么？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哈具有理性思维和探究精神的人，都会知道美国的成功绝对不是运气，也不是偶然。美国的成功有着清晰的原因，而1787年的制宪会议让美国的建国先父找到了让美国成功的秘诀。有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秘诀讲清楚呢？这就是方伟在 YouTube 频道上的 28项美国立国原则的这个系列哈，所以希望大家回去能够看一看哈。嗯，总之吧，我会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东西。好，那么在结束之前呢，给大家也稍微再推一下，就是工商资讯，但是很重要哈。其实在广告中也听到了，我方伟只是再多说一遍。那么对于如果有呼吸道疾病和皮肤病的朋友呢，会很有帮助哈，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嘛，疫情本来就是针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在现在秋冬季节格外需要注意哈。那韩国的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发的这个扁康丸呢，专门是针对呼吸系统的疾病的，这些呼吸系统疾病一般都是慢性的东西，很难治哈，但是扁康丸已经治疗了160,000患有鼻炎、哮喘、皮肤病和肺部疾病的这个患者哈，在传统医学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那因为这个传统医学认为说肺哈是五脏之首哈，心肺一体，有了健康的肺，心脏就会健康，心肺功能也会强大，而肾脏、肝脏、这个脾脏也会相应的健康，整个机体就会恢复正常。而扁康丸它怎么起作用？它就从清除肺部的垃圾开始，由内而外的治疗疾病。那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还能治疗皮肤疾病的原因。所以您如果为这个疾病所苦吧，这方面哈，所以可以打热线电话800-210-5501哈，800-210-5501。那么也可以登录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我就不拼了，大家很难记住哈，就是800-210-5501吧，所以打个电话的话就可以得到帮助。好，那么感谢您这个收听方伟的这个节目，如果回家的话停下车子，到油管上搜索一下方伟时间28项美国立国原则，非常的建议您能够观看，最起码把前言看一下。好的，那就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这个下次节目呢下周一再见。